娘亲亲不坐的你米想让你妈妈们亲不那家大把卡拉丹农参图心不多东巴特街见老乡吃了全部洗下根据的你是都接我这人的血花的血咱们特色蛋白生殖吧人生寂寞浪巴老乡吃马云生给钱肉娘来一个人跟着中国人那么不想这期见面成连站着吧将来米家老乡吃路你们尊称尊巴的老外盘坐老巴生计用顿坐我也盘点穷的人不起人就花当老马儿乡吃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平切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不共内嵌心，内嵌心当中呢，讲大乘之根本法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就是修炼受量心，第二就是发菩提心，第三呢就是受持愿心、信心、学处。那么其中第一课内容学习完了，今天从第二课发菩提心开始学习。那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发心差别，第二呢就是正式发心。那么首先讲第一，发心差别。这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呢就是由心理区分，第二呢就是由地域区分，第三呢由本体区分。那么首先讲第一，由心理区分。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二正说法行，由心理差别可分三种，即国王式法行、咒诅式法行和牟忍式法行。国王们希望首先征服一切对方部队，获得一切这方军队的拥戴，自身作望，随后庇护文明，如此欲求自己首先获得佛国位，再将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这种发心即是国王式发心。咒诅和传福希望自己与一切传科同时达到江河彼岸，如是欲求自己与一切众生一同证得佛位，即是咒诅式发心。牟忍们首先为是牛羊获得穗草，面罩豺狼庆和而将牛羊赶在前面，自己跟随在后，想这样欲求先将善解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国位，然后自己再成佛，这种是牟忍式发心。那么依次呢，大家需要清楚发心心理的差别，几何必来认识，可以分三种发心，要了解其中的必和意义以及二者的对应。那么首先讲第一，国王式发心。比喻呢就是国王的愿望是征服所有敌对的方面，得到一切之方的拥戴，从而呢登上王位，之后呢养育民众，将民众细节安置于安乐之地。那么征服所有地方，比喻呢就是消除一切烦恼障、宿的障及其习气，得到断得圆满，而获得所有之方的用待，比喻发起一切善根，细数自知大菩提的开发，指的就是正功德圆满。自己先做国王，获得最大的威力，比喻自己首先成佛，得到普度一切众生的能力。 诸侯国王世间造福民众，培育民众的夙愿，造就一个太平盛世，把所有的人民都安置于安乐之地。这个呢，就是比喻成佛后做大法王，普讲大法语，成熟一切众生，将一切众生都安置于佛地。这种自己先成佛，再度众生成佛的法性，就是国王式法性。这个比喻啊，一义啊，二者的对应，各方面要弄清楚啊，才叫正是了大法义，正是通达国王式法性的内涵。然后第二呢，就是咒之式法性。比喻呢，就是传佛的愿望是由我来把一切乘客一同渡到彼岸。这里有三个方面，渡者是传佛，速度是指他一切乘客，渡的结果是没有谁在前谁在后，指他同时到达江河彼岸。这样就是愿渡指他同等彼岸的心。然后就一义，一义呢就是渡者是菩萨，速度是指他一切众生，渡的结果是没有先后之别，指他同时脱离畜息而终生死大海，登上无著大涅槃的佛地彼岸。总而言之，愿指他一切众生同成无上真等真觉的法性，这个就是咒之式法性。好，接下来就讲第三母忍式法性。大家需要清楚，比喻中的母忍指浏阳的管理者、领导者，也就是浏管、阳管。他的心愿要从知他先后的方面来观察，也就是母人的所有行动就是为了牛羊，不是为了自己。他把牛羊赶在前，自己走在后，行动的目的就是要让牛羊离苦得乐。也就是说，他想的是往哪边走，哦，这些牛羊能喝到水，又到哪里有肥沃的绿草，牛羊可以吃得好。这是他想让牛羊得乐的愿望。再者，他注意到旁边埋伏有豺狼，随时会袭击小牛小羊，造成生命的伤害，所以呢，他要在后面随时看护。这是他想让牛羊离苦的心。总之，牛羊们没有智力，需要母人引导、照料、保护。为此，他让牛羊走在前面，自己走在后面，引导他们离苦得乐。这是比喻的内容。那么下面讲一，大家需要清楚啊，一是领导者是菩萨，领导对象是三界一切众生。领导的目的是什么呢？领导的目的就是引导众生离苦得乐，把他们全都引到无上安乐佛的地位。等到一切众生都等上无上佛地之后，自己最后再成佛。这样的法性就是愿一切众生首先成佛，不顾自己的大性，即是母忍式法性。那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其中国王式法性成为大于求法性，心里下等，咒之式法性成为生智慧法性，心里中等。佛经中说，这是如弥勒菩萨的法性。母忍式法性成为无比力法性，具有极大性力。 佛经里说，这是如文殊菩萨的法性。于是呢，三种法性心的相比，前者属于下等，次者是中等，后者是上等。按照佛经所说，以这三种法性的缘起，分别是经过33个、7个、3个阿僧祇劫成就佛果。从中可见，越是不管自己，成就就越快。这里谈到一个要点，就是事物放得干净的话，当然就成就很快。所以呢，这是教导我们要彻底放下事物，这是最好的途径。无边际的发心就是没有先例的发心，就像这个文殊菩萨的发心，是要让一切说法众生都在自己前面成佛，然后自己才成佛。这就是完全放下自我了，因此呢，具有极大的信力，也就是他有极大的勇气、极大的气魄，敢于完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其他人不敢这么放，他敢这么放，因此说是无边际的、无先例的殊胜法性。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有地域区分。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果有地域区分，可分十种法性：一、资粮道、迦行道中生界性法性；二、以至七地中纯净正上意的法性；三、清净三地中艺术法性；四、佛地中端藏法性。意思呢，就是按照地域来分，从凡夫走到佛果是一段菩提路程，从下到上的地可以分成四段，或者说4个区域。一、生界性地，就是指大乘、资粮道、迦行道这二道，就是生界性地。第二就是不净七地，大乘一道七地。然后第三就是清净善地，也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这样清净善地。第四呢，就是无上佛地。那么我们再看这四段法性的特点和名称。第一个，生界性地，这是指大乘、资粮道和迦行道。这个期间，从生于菩提性的角度来看，是以意的功相方式啊，圆法性。圆这个生于本性，圆一切诸法的实相，圆这个一切有法的本性的法性，就是以一功相方式圆法性的，所以它是以圣界而行道的，所以呢称之为圣界性法性。那么第二呢，就是不净其地，这个时候呢真上意乐没有违品我执的障碍，达到纯净的地步。也就是说，在根本定当中，限量照见无我空性，在后德位虽然还会泛起我执，但以现证的力量完全制服了它，不会障碍到利他的真上意了。这个利他的大心是非常纯净的，不会杂一点我执的垢染，或者呢私欲的垢染，一尘不染的非常纯净的一个状态。大家清楚，纯净与夹杂是一对。在世俗菩提性的境界当中，如果真上意乐杂有一些我执的垢染或者私欲的垢染，那就还没有达到纯净。而已经达到完全不被这种唯品染上，就是纯净。大家需要明白，地浅凡夫的发心都杂有我执、私欲，没法达到清净；而见到以后，以现见发心的力量，我执完全抬不起头，这样就非常纯净的真上意了。所以呢，成为纯净真上意了发心。那么第三呢，就是清净善地，得到愿自在的境界。以往地浅凡夫的发愿，这个时候真正实现了， 就像春天种下庄稼的种子，到了秋天成熟庄稼那样，这个时候已经随着自己的愿能自在的实现，所以呢称之为艺术发心。过去发的愿现在已经成熟很自在的这样的一种实现弘法利生等等，所以成为艺术发心。那么第四呢，就是佛定。从端章和发心两个方面来看，他端尽了烦恼章、受者章这二章，包括他们的细节，没有任何需要分别了，所以呢不会有实数发心。而生意发心在现见本性后就没有一刹那迷失，所以是得而不失的殊胜境界，这样可以立名为端章发心。或者呢可以从端出二章后能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教度，立名为端章发心，是这样的小理解。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有本体区分。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就是光说。那么首先第一略说，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果有发心本体来分，则有发世俗心与发生意心二者。一次呢就是发心的本体可分发世俗菩提心和发生意菩提心两种。说法方面，前者是发世俗的分别心，是假心，指菩提方面的誓愿；而后者发的就是生意本性，指正性，就是本来的智慧性，或者呢就是本有的菩提心，或者呢就是本觉性，或者呢就是一正法界如来藏性。发生意菩提心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发字的意思啊，需要弄清楚，不能就是跟发世俗菩提心混为一个问题。那怎么讲这个发呢？发的意思前者是发生誓愿，而后者呢是清净本性，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有发心本体分的时候呢，发世俗心和发生意心两者，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世俗菩提心和生意菩提心，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接下来就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发世俗心之状况，第二呢就是发生意心之状况，第三呢就是获得二种法心之差别。那么首先讲第一，法世俗心之状况。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法世俗心又分两类，即法愿心和法信心。具体而言，如行人云：应之若于往，真往之差别，如是至应之，此而别如此。譬如去圣地拉萨，首先起心我要去一趟拉萨，像这样首先做如是念：我当令一切众生皆得正等觉知佛位。这就是发欲望的愿心。再者，如同准备好了正式去拉萨的口粮、绿马等候，真正上路行走，如是形象，为使一切众生都获得正等觉知佛位，我当在慷慨布施、收获进阶、修习安忍、发起进经、安禅静虑、见者开慧这六方面修炼自性，随后正正修学六度之道，即是正王的心菩提心。如是发愿心和发信心二者，即是发世俗菩提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世俗法心又分两类，就是发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寂天菩萨在《入菩萨心论》里面说：应当了知就想欲王和正王的差别，智者应当这样次第了知这愿心和信心的差别。那么结合比喻来说，比如去拉萨圣地，首先有个发心，也就是我要去一趟拉萨， 这样就是发起了欲望的心，目的地定在拉萨。像这样书先起了发心，也就是我要使一切众生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地位，这就确立了无上的目标。立志想到这个目标，就是发起了欲望某目的地难的愿心。其次呢，起了向去拉萨的心后，真正行动起来，首先是准备好去拉萨一路的路量、骑乘的绿马等等种种实行的因素，再真正上路行走，这样就是正往或者说真正去拉萨了。依旧是首先心里有个考虑，也就是为了使一切众生都获得真等正觉的佛位，我该开始行动了，我应当伺机行到这个目标。那怎么来行道呢？只有用心来行道。那么心有怎么行呢？就是在慷慨布施上修炼度过千里，同样在疏忽境界上修行度过慧界，同样在修习安忍上修行度过忏悔，同样在常发精进上修行度过懈怠，同样在安禅静虑上修行度过散乱，同样在觉知开慧上修行度过愚痴。这样来做到是一切众生悉皆成佛。用心来行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这样想好了之后，真正修学六度之道，就是升起呢正往拉萨去那样的行菩提心。那么上面讲了，我们简单做个总结，也就是说依照欲望和正往来了知愿心和信心的差别，其中的迷疑就想向去某个目的地，还没有去入他的因，也就是行走之时一切远着那个过地立个想去那里的寺院，想这样远着果，也就是无上大菩提的地位，立下一个半岛塔的寺院，这就是愿心。其次就想单单想去某地也到不了，因此呢，首先对真正去的所作立誓，再按照立誓去入真正的道而前往。像这样仅仅希求得到菩提还不够，必须修学他的因，因此对修办六度的正因立誓，然后呢，按照立誓随分随力的修办，这就是行菩提心。发愿心和发心心这两个就是发世俗菩提心的内容。所以呢，不管是现观庄严论还是大乘庄严经论，包括如不萨心论等等，劝我们发菩提心或者讲菩提心利益等等，都是在讲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内涵。所以这里也是这样来介绍的。那么下面讲第二，发圣意心之状况。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再者，资粮道、加心道中，依靠发起如是大心，长期修炼，有这样的修炼自力，最终见到为限量清真一切诸法之真如实相，远离一切虚轮之空心本质的事意，即是发圣意心。于是呢，在大乘资粮道和加心道里面，首先发起愿心两种菩提心，以这个无上的资源长期修炼，那么共生利己是最后会在见到为清真第一本具菩提心，这就是发圣意菩提心。由此可知，发世俗心是发圣性的因， 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限量清真是法的含义。一切诸法之真如实相，原一切修论之空性本质的事义，是生于性的含义。那么生于菩提心就是一切诸法的真如实相，而且呢，原理一切性论的空性本质，说本质和说实相的这两句是同一关系，讲的就是生于菩提心。真如指前后不一，实相就是本来状况，一切诸法恒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实相，这样的一个本觉菩提心，也就是原理一切修论的空寂的本来灵智。那么限量清真生于菩提心就是一个果，从这里得到圣位。前面是因，在大乘增量道、加心道这二道当中，就是要依靠智数菩提心，依靠无上的大智愿，长期修炼，这样凭借修力到共生利己时，就会能说双亡，先见本性。这个发无上心就成为见本性的根本动力，以致以这个心作为支持，勤修大乘法，经历大乘增量道和加心道的过程之后，就会先前生于菩提心。所以呢，在地前圣界心地，关键就是依靠实数菩提心，如果能发起它，而且暂转正上，这样修持就会很快现起圣意菩提心。这样就知道发实数心和发圣意心是能先殊现的因果关系。好，接下来讲第三，获得而终法心之差别。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正式的发生心需要有修理获得，故他不依赖依归。这里触发业者发世俗心需要依赖依归，因此要依照从十章收取的法则及发心依归来操作。为是如是获得的发心不推时，且能暂转正上，一切世俗都要按这样反复受取。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到获得两种法性的方式，其中法圣性是由思修而获得的，而不是依赖依归。那么现在处在内前行初学阶段，这个世俗法性是依赖依归得到，也就是内因外缘而自合合，心中观想闻居从十章初受取菩提心，这样就是按照通常说的发心依归来获得。那么为了是这样的发心不推，而且暂转正上，一切事处都要这样依靠这个发心依归反复受取。好，接下来就讲第二，正式发心。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发心，第二呢就是教验。这里发菩提心的修法，首先呢请皈依经持两天诸佛菩萨作为证明，然后呢在修发心机前面有一个契心，就是按照智目念恩与报恩发心四步间断的完成，属于修发心计的前心。这个心起了以后，就以这个心推动念修发心计，随问如观，多变的修行。那最后这两天宿舍荣辱自身，观本心，所以随顺发生于菩提心，即为做菩提心方面的祈愿和回向。首先这里发心时候，这些需要弄清楚。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发心，这呢是从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发世俗菩提心，第二呢就是随顺发生于菩提心，第三呢就是发愿于回向。 那么首先讲第一，发四树菩提心，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勤归经增智法心，第二呢就是虔心受为法心，第三呢就是以法心计实修法心。那么首先讲第一，勤归经增智法心。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具体而言，如前皈依时观想资粮田，在面前的虚空中明观诸佛菩萨等作为发心的证人。意思呢，前面虚皈依时认识莲花生上师三宝体系是无上的圆满的资粮田，成为我们一切修行的受益。那么这里发菩提心的时候，同样依靠这个大资粮田作为证人，所以呢观想在面前的虚空当中，具体的观法和皈依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处在如大乘门的阶段，所以呢就是标出诸佛菩萨四个字开头作为代表，实际观的是整个这两天大体系。那么现在自己触发菩提心，在佛道的历程上属于极重大的事，就像诸佛印第最初发心那样，所以呢要请诸佛菩萨等作证，这也标明自己是真实发心正宗其实在上师三宝前发心。上师三宝佛言愿命细致细节，那么这样对自己有个约束，以后应当以誓愿实行，请三宝体系正知自己发心是发到成佛为止。由于这件大事要经历生生世世，其他人都无法作证，只有诸佛能作证。因为诸佛的大智慧身无有生灭，无不变造变质，一切事出都可以作证的。现在自己发菩提心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因此首先请佛为我证明，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潜心思维法性。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具体讲解。首先第一略说，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内心思维即虚空界法界的一切众生，无始生生世世以来没有未曾做过自己父母的。做父母时，他们与现在的父母一样，以种种障碍心养育，饮食时有限的给我吃，衣服时定好的给我穿，极为慈爱的抚育我，纯是大恩人。所有这些父母恩人如今沉溺于轮回大苦海的波涛中，被浓密鱼刺的黑暗所覆庇，全然不知道与非道的取舍，遇不到开始真道的善知识，无归无咎，无依无助，无指望处，依赖处，犹如无亲可依的盲人漂泊于空旷的荒野，哪敢把一切劳模设置于轮回而独自解脱呢？以此之故，为于利益一切众生，我发最上菩提之心，然后我当学习往昔菩萨们的伟大行为，我当发入虚量的精进，自度到轮回空经不生一个众生为止。大家需要明白这段文字要求首先觉知发生定界，之后修的时候正念安住在定界当中，起相应的心，由他去世再念发心境，所以他是属于修发心境的前行。这一段特别重要，而且字字句句的前后的修行的词底啊，或者呢起心，或者呢怎么生定界，然后呢一念这个内容安住在定界，然后起了相应心以后，再用发心的机制真正发这个四树菩提心等等，就讲了这么一种实修的次第，或者说真正要发菩提誓愿 真正要发菩提心的话呢，首先觉着发生定界，然后呢一念安住在定界，起这个相应的心之后，再去念发心心，真真正正的发这个菩提心，就是说真正修大乘菩提心的这个机制的内容，是这样一步一步在引导。所以呢，这里主要是潜心思维发心，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就是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略说，然后再具体来讲解一下，这样原本的金刚经，或者说普贤上师不可思议的指导性的金刚经的内容通达以后，再来真正发菩提心呢，确实就跟以前不一样，不是一种很弱的、无际的，或者是一种字面上、口头上念的一个东西，不像这样，内心触动后呢，他真的能发得出菩提誓愿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至关重要的缘故呢，大家要反复的，包括原本的金刚经啊，最好就是能背得动，能特别熟练、特别熟悉，字字句句一念下来，心里就是自然而然能够随文如贯的，能够按照这个引导修得出来大乘的一种善心，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里首先略说的时候，它的要点、它的引导的终点，或者说这个次第，让我们心里要清清楚楚，然后产生定界，然后按照定界的状态开始去观修，这样就是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很有意义啊，是这样。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想到尽虚空遍法界里的一切众生都是自己多生以来的父母，而且做父母的时候都是呢爱心养育自己，在衣食衣服等各方面都那么爱重我，这样以坚要的受法提起是父母恩人的观念，然后呢想到他们在生死轮回中的处境，也就是沉溺轮回苦海，在愚痴黑暗当中不知道怎么行路，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没有任何依靠处，就像盲人没有依靠肚子漂泊在旷野里一样。那么通过这样三个环节，自己心里就现出父母恩人的极悲惨的境况，之后呢提起责任心，知恩要报恩，不应该把父母恩人扔在生死轮回，自顾自己解脱。然后呢就是提起大心，也就是为了让所有的父母都超脱轮回，得到无上佛国的安乐，我本人立志要去争最上大菩提，这是法愿心。然后想我以后要随学菩萨们的大心，发长野大精进，把众生劫度空为止，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原文的要点，修心的次第。那么下面我们具体讲解，这呢分四个内容，第一呢就是知母，第二呢就是念恩，第三呢与报恩，第四呢法愿心信心。那么首先讲第一智悟，也就是前面略说的时候原文当中说到的内心思维，具虚空界法界的一切众生，无始生生世世以来没有未曾做过自己父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发菩提心是为做一切众生而发，要将一切众生都堪称是最亲的人，最可爱的人。那么这个呢又要从认识他们都是自己的父母而来，首先由教力升起，这个定界极其重要，依靠这个定界才能建立后面的所有的思维，也就是念恩报恩照看苦恼发心救度等等。从正反面分析，如果没有认定他们是最亲的人，往往会感觉他们和自己无关，或者呢关系不大，这样就没办法出现大关怀、大照看、大法心，所有大乘的修行都没有办法切实的升起、着力的发展。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有这个智目、认目，而且达到最大的量，也就是量是具虚空遍法界全体众生的量， 关系呢是无数生当中不止一次，二是呢无数次做过父母，这样就排除了无关和关系以外。这个时候看到所有众生原来都是自己的父母，以这个极大的认识，就成为建立最大量的无上三性的所依。知母当中，母是代表父母等至亲。那么如何发生定界呢？要有教和力来发生。教就是指佛在经典里讲过，任何众生从无始生生世世以来都跟自己互为父母、兄弟、姊妹、亲友等等，而且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这是佛眼证明的，也就是佛以智慧眼见到有情相互之间的关系，无数的生死里面都是彼此结缘，这一世有了缘，下一世就还有缘，这样生生世世都是在一起。由于轮回的时间太长，所以都会像做过无数次的父母等亲人。道理就是要观察自己来到这个世上，这是当前这一世，从十二缘起的角度来看，它必然是由前因而来，不可能无因或者闲因而来。这个因就是过去世的形式，今生这一世有父母，推到前一世也是有父母，这样再往前推就有无数生，根本见不到开始。道理上要认识到因缘上的无数重复性，好比我们这一世上学或者上班或者跟人打交道等等，你会发现比如上学多少年都是去那个地方，成千上万次的去那个地方，或者呢跟最熟悉的人每天都要打交道。又好比走路，一生要不断的这么走，与某个人接触，如果是因缘很密切的时候，那是天天见面，天天不断的交流，它是会不断的同类循环。就像佛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我父亲，他过去无数次做过我父亲，这是我母亲，过去无数次做过我母亲，等等等等。这样仔仔细细观察，就知道因缘会不断的连续同类进行，一个事情上都有无数次同类进行。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并非夸张，任何一个小时间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我们学语言说中国话，老师那些字母音声不断的重复，而且吸气会加强，下一次会继续增长，这样就看到因缘同类进行的重复性。佛在经教里说，一个有情做我们母亲的车宿时候，就用过一个比喻，比如讲整个大地团成造和那么大的丸子，来计算某个有情做我们母亲的车宿。当说到前世在某一时某一道里面做母亲的时候，就投下一粒，这样不断不断的数下去，直到大地上的粒丸子全部都数尽了，还没有见到他做母亲的尽头。这样看来，这是我们自己数母存亡，只看到眼前一世，而且非常狭隘的定住一个点上看。不像佛有最广阔的佛眼，即看到法界里任何有情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同时又看到因缘的无数重复性。因此佛说，一个有情做我们父亲母亲的次数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的。如果还有真心上的定界，会知道我们的真心就是法界如来藏，它本来就是全法界的量，所有的众生都在我们的真心当中，跟我们不是无关的，而且呢，有相应的意愿自然会连在一起，这样会发现一切众生全部是自己心中的众生。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